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中心在2月29号举办座谈会，讨论中国的国际能源策略以及中国国营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跨太西洋学术论坛的研究员菲利普·安德鲁斯·斯皮德博士统计，中国在2000年之后的能源消耗飙升将近三倍，能源生产虽然也跟着大幅增加，但仍未赶上消耗速度。根据他的研究显示，中国政府在石油与天然气的策略布局上，对内主要是将这两者的生产提到最高，并且建造库存，对外则是多元化进口的来源，并且直接投资产油国或对产油国提供贷款。在原油进口方面，1994年时，中国主要的石油来源是亚太地区，约 55%， 其次是中东地区，约 40%。但是在2000年之后，非洲地区已经占了进口的 20% 以上，亚太地区已经下降将近一半。2010年，非洲地区占了进口约 30%， 同时多了中亚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进口。斯皮德博士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要分散风险，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与邻国之间有矛盾存在。他说，
As you all know, there are long-standing differences of opinion, particularly with Japan.And also this long-standing supposed claim to the South China.
正如你们都知道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有着长期的歧见，尤其是日本，还有对于南中国海所谓的声称主权。看看东亚的合作，我想中国和日本之间，他们是东亚能源合作的主要角色。如果这两者都无法合作，那就更别说中国能与其他国家合作了。在东亚合作方面，确实有阻碍。我曾对此做过研究，中国是机会的来源，但也是主要的障碍。
斯皮德博士分析，为了避开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等地区的纠纷，中国积极地在俄罗斯以及中亚地区新建油管，以及推动由缅甸运送进中国，来确保供应不中断。曾经打过越战，之后在越南建立事业，目前担任全球化轻高速公路这家公司的越南代表的安德烈·索瓦洛则提出质疑，中国在全球的石油投资以及开采，也使得它压迫其他国家的筹码增加。例如，越南认定的东海，中国认定的南中国海上头就产生许多纠纷。斯皮德教授认为，中国在全球的能源布局的确有着外交政策的考量，例如对于拉丁美洲的积极开发。斯皮德教授从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着眼，他指出，在能源方面，俄罗斯有着中国想进口的丰富石油、天然气、煤、水利等等，而两国在外交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说
：“They have common interests, as it were, in many places, and I think Iran and Syria are very good examples of where China and Russia.
他们在许多地方都有共同的利益，例如伊朗和叙利亚都是很好的例子。中国与俄罗斯合作对抗国际社会。”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其实一直躲在俄罗斯背后。通常呢，俄罗斯是站在前面的人，而中国让俄罗斯兴风作浪，自己则坐在幕后，看看要不要跟进。所以你可以说，中国以柔和的方式在利用俄罗斯，让它成为焦点，包括在委内瑞拉。
不过斯皮德博士认为，利用是互相的。他说
：“I think Venezuela is using China politically more than China is using Venezuela politically。”
我想在政治上，委内瑞拉利用中国多于中国利用委内瑞拉。
中国在委内瑞拉有3000亿美元的石油贷款，每天有41万桶原油运往中国。斯皮德博士认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选择投资的国家可能以经济考量为重，但是许多反西方或反美的国家却是故意借着与中国合作来成就其政治目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卢埃林修斯认为，中国石油公司将会越来越有自主性，逐渐脱离中国政府的掌控，最终能源战略和外交战略将逐渐脱钩。他举法国、日本以及美国为例子，认为这些国家早期都以政府的力量协助大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他说
If you put China aside, these other countries have really got out of that kind of busines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姑且不论中国，这些其他国家在过去30年间真的脱离了那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你看看那些国营石油公司的政府控制，或是你看看能够增加公司获利的贸易壁垒，过去的30年呈现的就是自由化以及私有化的景象。所以我们不应该就假设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公司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中国政府和中国国营石油公司的关系 未来将会相同。
斯皮德教授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也认为中国国营石油公司一方面获取中国政府给的大笔资金以及外交优势，另外一方面却又因为中国政府的能源价格控制导致公司亏损。他认为中国国营石油公司将要做出取舍，是要成为真正的商业公司，以获利为导向，或是作为中国政府对外策略的一部分。不过他认为中国的石油公司最终将会以利益为考量而选择私有化的途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